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的
没
的。
前面有几期我们一直在聊，像是亲密关系、婚姻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小璇那边已经 update 到今天的那个新闻了没有？我们这边今天有一个王思聪，
我看到了
王思聪的新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到瓜，
正在学习。
对，今天正好我们想聊这个话题呢，就有点跟他相关吧，可能更大一点。我们其实今天邀请到我的一个朋友，他会比较了解这个背后的理论。我们今天就是想聊一聊 PUA 和怎么反 PUA， 以及这个背后有庞大的这个理论体系。我跟小璇基本是这个领域的小白，然后我们来学习一下。
没错没错，
因为我们两个是小白嘛，就完全不知道这个背后的理论是什么，甚至像比如说刚才我们都在科普 Pickup Artist 这个东西是啥。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是缺乏一些基本的了解，或者说我们对于 PUA 这个词都是来自于一些从社会新闻角度的一些感知，所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知识上的缺失或者是一些偏见。要不然 Jeffrey 先帮我们讲一下到底什么是 PUA。
PUA 呢，它全称叫做 Pickup Artist， 它怎么由来的哈？就是实际上这个是由北美的一个魔术师做的。最初为什么要去创立这个 PUA 学术哈？是因为他的职业是一名魔术师。因为我们知道魔术师他其实更多的是属于要去用语言去 bluff 对方，他要用语言去吸引很多的观众，对吧？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慢慢就发现，通过一些手段，通过一些特殊的 tricks， 就是技巧，就让更多人去喜欢他这个节目，是这么一个情况。最后他形成了一套很完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这种理论。所以其实本质上，我们大家不管说 PUA 是怎么恐怖啊，他怎么套路啊，会发现用这套理论很多社会的现象它是可以进行解释的。所以就是我们去学习 PUA 的核心不是为了去套路别人，而是我们真的去理解谈恋爱或者是理解人和人之间怎么去交流的这么一个过程。当我们把 PUA 学得比较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光是男人跟女人之间沟通，你跟你的老板，你跟你的同事等等一系列，只要是人跟人之间， PUA 它都是可以用到的，因为它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哎，那我这里有两个问题啊，听你普及了之后，第一个就是至少跟我个人之前的印象不同啊，就是 PUA 不只是可以用于两性关系之间的，它可以应用在任何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交往的一种人际关系当中。其次就是它也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它不只是像我们平时在社会新闻当中看到的那种好像你使用了 PUA 的方法就是一种利用或者是欺骗。我当然知道我们社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印象，或者是我个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是由于各种舆论方面的引导或者是信息获取的一些茧房。但是就是现在已经形成这个状态，你就像我不知道西西是不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俩其实对 PUA 的印象都不是很好，
有点负面。
对，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反 PUA， 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好所以才要反它。那这是一个必要的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听到 PUA 的时候就想要反它，这是一个合理的反应吗？还是说这里面还有更多的细节或者逻辑？
这个问题分两点来回答好吧。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学会了 PUA， 你可以选择我到底反不反它，就是你有选择权。第二个就是说，我可以针对这个 PUA 是否是良性的，就他是否真的是套路，恶意的要去整蛊我等等，这种他的性质我来选择是不是要反他。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情况哈，就是尤其是在国内，很多的时候这个 PUA 他特指我要去套路一个人，达成一种就是我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情况下你是一定要反他的。
我刚刚想问的问题跟小璇有点像，就是我们之所以讨论的很多在反这个，就意味着它一定是负面的嘛，就是在我们的认知里它是负面的。尤其是包括我们也看到很多社会现象，就像刚刚 Jeffrey 说的是套路嘛，有些人用这个方法可以一直使用，然后一直成功，然后一直能够运用这个方法，就是利用这个方法去达成他所要完成的那个目标，而且那个目标会伤害到别人吧。你像比如说我们在说 PUA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Jeffrey 一会儿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就是其实国内一直在讨论这个 PUA 只是所谓的那个大的理论体系里面的一小部分，对吗？
我来说一下哈，有三个基本点是最重要的，就是 PUA 里面。刚才 CC 聊了一点，就是说很多人通过这种某种方法，他已经达成了不可告人的一些目的，或者他发现这个方法一直都有效，不管是男女都有这种情况。其实呢，排除极个别这方面的专家或者他特别厉害的人，大部分的人他其实还是处在一个特别初级的一个阶段，他只是打那些完全的小白，他比较游刃有余而已。实际上去反这波人的 PUA 并不是很困难的，就是我们不需要特别特别怕这个东西，这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就是 PUA 他来了就觉得哎呀他好像就怎么怎么样啊，或者他就套路啊就特别厉害，其实没有那么想象的那么夸张，点他几下这就破了。我们对 PUA 首先不能有一种很恐惧的心理，这是我觉得一个核心的点。其次就是说 PUA 它的几个本质啊， PUA 的核心的第一个点就是你不要陷入到别人的框架当中，他讲什么是他的事，他做什么是他的问题，但是我不会因为他的一些做法导致我会用他的思维去对我产生一定影响或者一些改变，这是核心之一。
那我想问，在 PUA 这个体系里，因为你刚刚讲到就是不能掉入到对方的框架当中，那其实我的困惑是在两性关系当中为对方去考虑或者说站在对方的角度着想，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状态，那在 PUA 的这个体系里面是这样的吗？
什么程度？但凡是我去做这个 conclusion 都算是掉到他的框架里面，我不觉得呀。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啊，是不是为对方去思考为对方去着想是错的或者是掉入对方陷阱？当然不是的。为什么我觉得掉入到对方的陷阱了？一句话概括，没有得到对方的一种回馈。但如果给予一些反馈，它有一个来和往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认为它是在去珍视给予的这个过程，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它不是掉入陷阱。
我先讲一个我大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今天我对于 PUA 有了这个非常，至少是跟以前相比我深刻了很多的理解。那我对于这套理论体系的感受是这样的，它可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的情况或者是现象，它可能确实能被套在很多人的身上，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像你在 PUA 体系里面描述的男性是什么样女性是什么样，拿我自己为例子来说，其实刚刚的很多描述我觉得是完全无法套在我身上的，我也不认同。那这样的情况下我其实是很难被 PUA 套路的，是不是？因为他的那个套路是对我不适用啊。如果是使用了 PUA 的套路会适得其反，对我来说，因为他无法解释我个人身上的一些事情，那其实我跟这个体系相对离的就比较远，我个人是这么觉得。所以如果有人想要在我身上比如说使用一些 PUA 的方法等等，也许我 get 不到，不太适用于我。
小泉其实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就是是否 PUA 这个理论能否解释你，第二个是别人使用 PUA 对你是否会有反作用力，是讲了这两方面。先讲第一个， PUA 它能够在一定程度的解释每一个人，但是它不可能解释每一个人的全部。 PUA 它解释的不是一个人，它解释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对你使用 PUA 会不会适得其反？如果它对你往好的方向，就是以调动情绪的模式来对你使用 PUA， 如果适得其反，那说明它用的还不对。 PUA 它实际上是为了维护长期的稳定的关系的。
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我甚至觉得 PUA 是一个很中性甚至有点积极的，按照你刚才那个理论的话就是调动情绪价值嘛。如果他的动机就是为了调动他的情绪价值，其实这个 intention 没有错误，对吧？就没有过度到比如说套路他，这个动机就是没错的。
嗯，当然就 PUA 它真正的使用场景它就是为了维护长期的关系的。当你长期的关系的时候，两个人会有一些就是很根深蒂固的问题，那个时候你需要一些用情绪价值来去解决很多东西，那个时候才需要用到 PUA。 只是说大家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觉得这个东西它对于就是像比如用男生来讲就是把妹，它也能把得了妹，这实际上是一个副产物，它不是主要这个 PUA 它的内容。我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比如这一男的跟这女的俩人就是七年关系都挺好，就起初评分都是80分，这男的跟这女的毫无任何互动，你让他们俩处七年，跟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每个月都有一次小的互动， 就长期观察当中，这俩人的方法一定是不一样，这俩人得到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一个感情好，一个感情就是慢慢就淡的都不得了了，一定是这么一个过程。只是说这个长期不停的去调动这个情绪，你把他很多的这些方法给他使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也是管用的。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就是把这东西就为了套一个女孩，把他给等于给扔进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理解。其实从刚刚你那个角度我是完全理解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方式，那 PUA 可以甚至可以在有的时候作为一种指导原则去看说，哦，我应该怎么去跟人互动。那我的问题是怎么去判断或者说去把控这个边界，就是你刚刚说的 PUA 其实不是说非得也需要去套路别人或者怎么样，那是从他的出发点去分辨吗？还是通过他实际使用或者操作的方法去分辨说他是一种良性的只是为了去调动你的情绪价值，还是说他希望通过某种套路去利用或者是就是某种负面的这样的作用呢？
OK， 这个问题其实西西当时问过我，有一个特别特别核心的评判标准，就是一个 take extra effort， 因为他要调动你情绪，他一定要通过做某些事情，对吧？他不可能就是处在那里就调动你情绪啊。他做这一件事情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要去做一些努力，额外的去做一些尝试？我举个例子啊，一个大厨，他可能比如给女生做一顿水煮鱼，这个东西不叫 extra effort， 但是如果女孩喜欢，他丢进去，他觉得哇，这个男的好帅，哇，这个男的好能照顾他，这个东西就是个套路。但相反，一个可能连煮泡面都不会煮的人，他明儿给你做了个西红柿炒鸡蛋，这个东西他就叫做正向的去调动你的情绪价值，因为他需要去付出额外的努力，他需要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评判的一个很核心的标准，就是他是不是需要去 pay extra effort， 这点很重要。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关于 Jeffrey 讲的男性的三个特征，占有、支配和征服。我想说的是，因为昨天我还在跟小雪聊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说其实男性的心里头本身都是有这个 hunter 的，他的角色里面他可能在两性关系里面一直是这个 hunter 的角色嘛。但是我跟小雪我们两个当时就说，我们两个在之前的这种亲密关系的里面就感觉自己是那个主动一点的人，所以就不太知道就比如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 balance， 因为我们可能都更倾向于自己更喜欢的人。
其实呢，我觉得你的性格上来讲，就实际上你找一个就是能够驾驭你的人，你也会跟他处得非常非常非常好，因为他可能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完全就是怎么说呢，宠物心理的那种状态吧，他可能跟你处得比较来已经挺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再多讲一点啊，就是实际上是这 PUA 的第三个核心点，就是女生实际上是有四种行为的啊，男生也有相对的四种行为。女生的四种行为分别是被动啊、等待、矜持和筛选。然后男人的四个行为就是前面加个不字，就是不被动、不等待、然后不矜持、然后不筛选。这是男人的四种行为。就实际上你比如说哈，可能你觉得我比较喜欢我喜欢的这种人，但相反你未必你是不被动的，对吧？其实你也被动，对吧？如果或者说比如你主动，你未必你不是等待，你不等待你未必你不矜持，就你不矜持你未必你不筛选。女生有这种四种类型的特征，就可能你只占了其中的一到两个，但未必代表就是我就想去 dominate， 或者是我就想怎么怎么样。因为相信我啊，其实就真的她想去 dominate 一个男人的女人，她实际上也特别希望就特别特别强势的女人，她内心也住着一个小公主，她也希望就是男人真的来呵护她。每一个女人都是这样，因为依赖是女人天生的属性。
我想说我挺认同 Jeffrey 刚讲的那个点，是我其实是希望，我内心确实是希望，就即使说我非常在乎两性的平等，即使就是说我非常在乎对方很尊重我，但是我依然会也不能叫渴望，就是我还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词啊，我也还是更希望说男生是更呵护我的那种。
所以我给你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哈，就你就明白了。比如你现在跟张三儿你们俩出去玩去，张三儿能跟你玩到一起，就你们俩确实能玩到一起，然后很多的这种价值取向也挺一致的。但现在我让你做一个事儿，所有的酒店、机票、行程、细节我全让你来弄，你觉得是你这样更爽，还是男生把所有事情都 cover 掉，让你做个小废物，你开心？
第一种。
就你想做所有的是吗？
我也是想做所有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你见到的样本不够丰富。
不是，就是哎，男生就被动，就什么都不干。哎，你们自己想想这个场景。
不，我觉得你的理论过于绝对了。
我觉得并不代表着说对方就做不了决定，只是说两个人的分工上，可能它是一个很动态的事情，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就可以用一个单向的箭头可以画上去的。就比如说，我大部分时候跟我男朋友出去玩的时候，那是都是我来做计划，我来订各种机票酒店啊等等，但这不代表说他不能做这件事情，或者说在别的事情上他也需要靠我来做，这只是一个我觉得是在两性关系当中的一个分工。那可能在某些事情上这个分工在我身上，在某些事情上这个分工在他身上，所以可能很难说一个特别具体的 case 然后套在每一个身上它都是成立的。
对，那肯定是，那肯定是。我想讲的这个观点是在于，如果说在两性关系当中，男生永远处于被动，什么事情都需要靠你来解决，我敢肯定 CC 一定不喜欢这种人。
哎，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如果反过来，一个女生永远都处于被动的位置，黏着男生，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男性来解决，难道男性会喜欢这样的女生吗？
男生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人的，没问题啊。
嗯，我觉得也是要分人啊。
但是反过来不行，反过来很难。你像有好多男生，他娶的老婆就是一个小废物，就啥都不用干啊，就天天就卖萌就 OK 的呀，是有这种。但你要说女生她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也 OK 啊，没问题啊。男生在这里他属于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有没有都无所谓的问题，但在女生这里，你让男人天天黏着你，这肯定不行啊！就这我敢肯定 CC 他肯定受不了，小雪更不用想，绝对受不了。我不知道小璇是不是觉得大概率，小璇因为你刚才讲的是你跟你男朋友达成了一种平衡，这个是另外一把事儿，明白吧？你们俩的两性平衡跟男生的这种行为这是两回事儿。
对，这个我理解，但是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是说，首先如果是回答你的问题的话，你说如果有一个男生是黏着我的那种状态，我能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是因为反过来我也不能接受。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要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能是一个所谓的你说的那个小废物。就是我不想去评判别人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以我个人来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他在两性关系当中的定位就是一个小废物的话，我都是不能接受的。
我理解，因为其实就很明显，就是我就直接来说了哈，就是很明显就是你的事业心是比较强这种的，而且就是看的东西比较多，所以你的思维会比较跳跃，不是有特别多的男生能够跟你差不多，大家能聊在一起，包括 CC 也是一样的啊，都是属于比较优秀的女性，她会比更追求自己的独立，更追求自己的空间，更追求自己的一种方式，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你在跟男人互动的时候，就这么说吧，如果你处于一个主动状态，你会吃亏的。
吃亏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你容易被套路，你容易被套路。因为男生他在两性关系中他需要去主动，他不能去等待。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说在男人在两性关系当中，就记住相互作用哈，就是男人他没有做到他该做的事儿，女人相反做了男人该做的事儿，这个事儿吃亏的一定是女孩，而且两性的平衡是一定要被打破的。就所以说不是说我们举一个个例他的一种相处的模式，我们讲的不是一种模式，我们讲的是男生跟女生 overall 来讲，他该怎么从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是性取向吧，有点类似如何去跟对方达成一种相对的平衡，这是我们要讲的内容。我很能理解，就是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的女性，尤其是创业富一代这种女孩，她根本就不需要男人，她甚至可能连老公都不需要，我自己呢我能够 cover 掉所有的事情。但是你相信我，这样的女孩她仍然在两，她只要去想跟一个男人进行一种良性的沟通，他就一定是要做被动等待、矜持和筛选，因为这是女性的天生的选择。而相对的，男人也一定是要不能被动，也一定是要不能等待、不能矜持和不能筛选。
我理解你在讲什么。我其实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如此的相信 PUA 这一套理论？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它能够解释很多我认为解释不了的东西。
或者说他根据你的经验或者是经历，你觉得他是蛮能够解释你看到的或者是你经历的事情是吗？
就是你看哈，CC这边他找我问对吧，其实还有很多的 那个女孩都来找我问这个情感的问题，而且问我的这些女孩都是属于特别优秀的，谁的脑筋都是转的比恨不得爱因斯坦的状态都是，但是大家遇到感情问题，你发现用 PUA 她都能够解决，她都能够解释，最起码。而且你像就是 PUA， 如果我用反 PUA 的套路，我想去就是给她一巴掌，或者我让她就比如说就 CC 被欺负了，我用反 PUA 的东西，我让她也想一下 CC， 这个她肯定就能够奏效。不是说我对此深信不疑，你其实你包括我自己，良性啊，良性发展啊，良性发展。
对对对，讲的就是良性的。
就你比如说女孩她太上头了，对吧？我也会用一些行为，我给她拨乱反正她别太上头，对吧？太上头的话，物极必反，对不对？你包括她如果比如很上头，她在这个时间段中，她想跟我怎么相处，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调动她的情绪？就是你只要用，她一定会有结果，而且她一定会有效果，她让这个感情她一定会往上加分。你包括这个东西上针对一些重度抑郁症的患者啊，女生包括带着很累啊等等，就是她全部用这一套方法，她是能够解决，她确实能够解决，所以就是我对此比较深信啊。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所以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包括了男性女性的不同特征以及他们采取的四种不同的行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套用到现实的一些案例当中，如果你看到了和这个理论体系的，或者说根据这个理论体系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大部分情况下是能够取得一些效果的，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其实真的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要去讲 PUA， 就在于就是大家对于 PUA 这个慢慢去理解，就是把这十章都讲，尤其是到后面它有一章专门讲空间效应。我跟司机大概讲过，就是从 A 空间到这个 I 空间到 S 空间，就 secret 这个 space 的时候该怎么去进挪，该怎么去推拉，它有好多固定的一些技巧，就是男生只要对你用这个技巧，你一下你就能看得出来，他套路你就是一秒钟你就能把它揭穿，就想都不用想。但他那个是在后面的一个过程。
我理解你的意思啊，会不会有那种情况是他并不是就是他本身想的不是说我要套路你，而是可能在他的性格中，或者也可能这是他的本能，或者是他天性当中的一些性格，他自然的做出了一种反应。当然他放在 PUA 的理论体系当中，他可能是一种套路。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不是很愿意去 judge 说，哦，那你的出发点就一定是故意想要套路我。我觉得这个人是否真诚，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是就是想要套路你，他有你叫你刚刚说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说他出于本能，他觉得这样做是好的，但是也许就比如说在我们学习了 PUA 之后看到了说，哦，这其实只是某一种套路，或者说某种比较形成趋势的某种行为模式，但这并不一定百分之百代表着说这个人就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对，就有点太非黑即白了。
好 ,OK,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啊，它我分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是首先 PUA 的位置的事情。我们这么理解这个事情啊，就 PUA 是为了解释很多动作的出现。就是如果我要去包括我们讲反 PUA, 就是当对方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该怎么去运用 PUA 去反它，就有可能他不是为了要去 PUA 我，但他这个动作未必不属于 PUA 行为。就他有可能他不是为了套路我，但有可能他的这个动作他是一种 PUA 行为，这个东西是两码事儿。就说的其实再直白点哈，我们真正所谓的这些渣男渣女们，尤其是渣女们哈，可能一半以上他都不是渣女，只是他有很多 PUA 行为而已。渣男实际上是同样道理，渣男的比重当然要大一点。对，就这是分开的。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PUA 行为会不会造成 PUA 结果？答案是一定会。他今天用了这个 PUA 行为，你吃了招了，明天再用一下你又吃了，你相信我，十个 PUA 行为如果你都吃了，你一定是被动的一方，你一定被他吊着很难受，一定是这样的。他有可能出发点未必是要去 PUA 你，但他很多 PUA 行为加起来，你就吃亏的一定是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习 PUA, 就是我能判断他很多的 PUA 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是根据刚刚这个问题，就是 PUA 段位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他经历的事情啊不一样啊，大家的这个包括就是谈恋爱的次数也不一样，他的很多 PUA 段位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啊，在大家都不知道 PUA 能够去操纵别人的情况下，你一个 PUA 王者的段位， 跟一个 PUA， 比如说黄金的段位，你们两个人相爱，你们两个人想往一起走，如果黄金这个人他没有一些技巧来去包装他，这两个人也许本来能够走得特别好，能够可能打出一个就是 A plus 或者是 A 的这么一个感情分，但是因为本身 PUA 的一些差距，导致两性关系的平衡逐渐流失，逐渐向一边去倾倒，所以这个感情可能他走不到他能够达到的那个分数。那么这个时候 PUA 实际上是帮助你达成一种两性的平衡，这点很重要。所以很多的行为女生会特别特别的被动，是因为很多的 PUA 行为她吃，她不知道怎么去反过来摁她一巴掌，她那样她就是不要不要的，她那样她每天都想着她，这感情马上就变味了。这感情你说真的说这两个人能不能往下走，这是一码事儿。两个人的 PUA 相互之间是否能达成一种，就能不能说我给你一拳你给我一脚，这是另外一码事儿。这个情况它分两种，就是第一个就是 PUA 行为未必就是 PUA 的出发点，PUA 的出发点是我一定要去套路你，我一定要达成一种目的，而会引发一些 PUA 的行为。但是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并不知道你是 PUA 的出发点还是 PUA 的行为，所以我一定要去学会这个东西，因为这样的话不管你是 PUA 的出发点还是你是 PUA 的行为，我都不会输，我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在于你跟别人相处，可能很多情况下不是对方真的要去 PUA 你，他只是很多 PUA 行为你接不住，导致这种差距在里面。
我其实想说的就是说 PUA 它其实是一个理论，整体感觉下来就是一个 back and forward， 就是你去跟无论是跟你要追的人，或者是你的已经是另一半，已经是男女朋友这个关系里面，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讲的 play some tricks， 然后去调节一下你们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方法用在这个渠道，或者是说应用在这个上面是 OK 的。就比如说像刚刚 Jeffrey 讲，如果我在跟另一个人尤其是异性接触的时候，会去意识到，也不一定真正是反，而是去意识到他有没有这样的行为，我觉得确实是也是学这套理论可能背后的比较大的一个意义。
我感觉我今天终于了解了 PUA 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觉得我对整件事情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之前是非常狭隘的某一种了解吧，就只是现在我觉得我能够从它的体系上，或者说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以及就是它对我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我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去接受它，我觉得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提升。